这次训练的总题非常的显著。我不知道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总题。总题是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这自然不是一个平凡的主题。我在主面前感觉这实在是主为着他恢复当前的负担。当然我好像每次都这样讲，也是因为每一次我都是这样感觉。我信主带领我们来讲到这个主题，我也特别喜乐能够和你们分享这篇信息。信息第四篇是讲到祷告这件事。你们有些人知道我已经讲过好一些关于祷告的信息了。我对于祷告也有很多的感觉和负担，因为我觉得我们仍然有许多要学习的，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特别是这一篇信息。当我们思想这个总题，还有什么能比祷告更直接与应付神的需要相关呢？这是我们最直接最亲密能够在应付神的需要这件事上与神合作的配合，没有什么其他我们能做的是更直接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神的经纶里，神自己乃是受他所定定的原则所管制，其中一个原则是若是没有人来祷告，他不行动，他也不会行动。所以请我们想想这件事，当我们说到神的需要的时候，这所有一切的需要，神需要什么呢？神需要许多事。在神的心中有许多关乎人的事，我们就讲一个最浅显的事，他想要拯救一个人，他想要叫一个人得蒙重生，他没有办法自己做这件事，他不能，唯有当一个人祷告时他才能做这件事。我曾经读过宾路易师母所写关于威尔斯大复兴的记载，在这个历史中有一点非常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各个述说的记载有所不同，但据闻在威尔斯大复兴中有7万人得救。我们知道伊凡罗伯斯在那里无疑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传福音者。我总是觉得威尔斯大复兴大概是因为像伊凡罗伯斯这样大能的传讲所带来的，但是宾路易师母在他的叙述中说，在威尔斯大复兴中的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被提名祷告过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每一个得救的都是提名祷告来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因为这是神工作基本的原则，他乃是限制他自己需要人的合作。你能够想象吗？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特别在现今我们乃是在这世代的终结，在人类历史的终结，我们是在教会历史的终结。神今天所需要的是非常非常的专特，他也需要一种非常专特的合作。请听，这就是说需要一种非常专特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这篇信息的 主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主题涵盖了这纲要的每一个重点。主题是祷告吸取神并发表神，借着和神做朋友的祷告，使我们能与神同工。在这个篇题中有四个点，就对应到这篇信息的四个重点。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个顺序是特尤其重要，特别是这个顺序。头一个点就是祷告的意义乃是在于吸取神，为着神的工作有一件事必须要发生，就是神必须与人调和。若是神不与人调和，就不会有任何事发生。所以这个点必须是第一个点，我们需要吸取神。我们会花相当的时间讲到这件事，然后从我们吸取神就出来一个发表，叫我们能发表神。换句话说，从我们吸取神而出的祷告不是天然的祷告，不是发自于人的，不是发自于人的需要的，不是发自于人对神需要的观念的。再者，这样的祷告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祷告，乃是借着和神做朋友的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呢？不是一种宗教的祷告，不是形式化的祷告，这是一种特别的祷告。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中，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第一次遇见你，我们互相介绍，我们可能会有用一种形式比较形式化的方式交谈，你好，谢谢你来。但如果我们是朋友，就像在这里我见到了我的好朋友 Kurt，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与我的朋友交谈就不一样。当我与朋友交谈不是形式化的，不是计划好的，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然后若是我们能够和神做朋友来祷告，我们才真正能与神同工。所以当我们讲过这篇信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这个顺序，这顺序非常的重要。我要在进入信息之前就需要提起这件事，就是我们当讲到祷告这件事的时候都有天然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事是我们更常说到的。当我们听到祷告这词，我们自然就觉得说，我知道什么是祷告，我听过许多关于祷告的信息了，我天天都祷告。是的，我们天天都做我们称之为祷告这件事，但是那是不是祷告应该由神来决定。我们称之为祷告，但是我们对于祷告有自己的想法。我当然也知道有不止一种的祷告，是有一种祷告是为着人的需要，我了解。但是在马太六章祷告的榜样，当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他是把神的需要放在起头，把人的需要放在最后。你有注意到吗？那是因为人的需要是明显的，人的需要可能对你我看起来很重要，但其实当你顾到神的需要的时候，人的需要自动就会被加上了。 这所有的事都要加给我们，你不需要专注在人的需要上。现在我希望你想一下，我想今天早上有在地上有多少人对你献上他们称之为祷告的这件事呢？你想有多少人呢？数以百万计，我想甚至千万上亿的人，至少是几千万的人都会祷告，向神祷告。我也可以想象，当神来听这些祷告，他会说，到底有没有人认识我的需要，知道我的需要？我听见许多的祈求、恳求，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人为着我所需要的任何事祷告。要为着神的需要祷告，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知道他需要什么，不然你如何祷告呢？要认识他需要什么，就在于我们与他之间有一个朋友之间非常个人亲密的接触，这是唯一的路。所以就如我先前所说的，是有不同种类的祷告。我今天早上想起一处经节，我相信是在何西阿书讲到，要带着祷告的话归向耶和华，带着祷告的话来，这是一种祷告。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祷告是不需要你自己带任何祷告的话来，不需要带任何东西来，因为我们所带来的东西在这种祷告里会成为我们祷告的拦阻。好，借着这段开头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进入纲要了。这篇纲要非常非常的宝贝，开头与祷告的意义。第一大点，祷告的意义是吸取神，这不是一个宗教的观念。你如果今天到安纳汉的街头上问人说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说是吸取神，他们可能说是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的，这并没有错，但是那绝对不是祷告内在的意义。神对祷告的观念是他赐给我们人的灵，人的灵特别是设计来使我们有能力吸取神，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他每一次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我们做的。无论我们在为什么祷告，无论是在什么场合，有一件事必须要发生的，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必须吸取属于神的事物，我们必须吸取神自己。我们越接触神，我们就越享受他作为我们的光和救恩。我们接触神多，吸取神就多，我们吸取神多，享受神做亮光和救恩也就加多。这是在诗篇27篇在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一件事，就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大卫在诗篇27篇说，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关于瞻仰和求问，我们还要再强调的说到这两件事。但是在我要先讲到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他不是说耶和华赐给我亮光，赐给我拯救。神不是赐给我们他以外的任何事物，他所赐的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这些事物。当我们吸取他的时候，他不是把力量，他自己以外的力量赐给我们，他不是把他自己以外的能力赐给我们，不是把他自己以外的亮光赐给我们。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神自己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不是很简单呢？有的时候我们使基督徒生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试图想要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即使你有了一些想法或结论，你的想法大概也是不正确，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自己，他就是我们独一的需要，我们需要吸取神。所以神所赐的就是他自己，神是光，是神自己，拯救是神自己，救恩是神自己，力量是神自己，大能是神自己，救恩是神自己。我们所需要一切属灵的需要都是神自己，我们不需要分析，我们不需要知道。就像我们物质的身体，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我的物质身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需要什么。但我知道，当我正常的吃的时候，我就有我身体所需要的。我并不知道是如何，但是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只要我们吸取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会得着供应。第二终点，大卫瞻仰神的荣美而接触神并吸取神。当他接触神而吸取神，他里面就蒙光照并得着拯救。当然这是旧约里的预表，但它仍然非常的有意义。这位寻求神的人，他说我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并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然而新约的实际是更美妙的。第一小点，瞻仰神做我们的荣美，乃是非常大的关键和诀窍，使我们能为着神的心愿而经历神。讲到瞻仰神，我们就想到灵后三章讲到观看主的荣光，观看就等同于瞻仰。这边说，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根据这处经节，观看主使我们得变化，你觉得怎么样呢？就是借着观看他，你就得了变化。我们众人都了解，我们都很需要变化。然而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变化的诀窍，就是观看。在这边我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常常引用这处经节，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上下文，所以 我花一点时间讲到这处经节的上下文，因为我们也需要有一条路来观看主。如果我要观看你，我只要看就是，这很简单。但是主是看不见的，这样我怎么来看他呢？我要看往上看，往下看，还是怎么样呢？我怎么样观看他呢？灵后三章的上下文乃是诵读圣经。他说每当摩西的书被诵读的时候，帕子仍然在以色列人心上，但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按照保罗的思想，观看主的路乃是借着他的话，是借着他的话。圣徒们，这难道不是你的经历吗？如果我说我要来观看主，这是非常模糊而抽象的。但是当我有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正在注视他的面容，我正在看见他的面容。你知道在下一章灵后四章，保罗讲到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哪里可以得到他面上之神的荣耀呢？如何得到呢？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观看他，如何看见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呢？就如同我所说的，很有可能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读晨兴圣言，我们读执事信息的摘录，当你读了之后，你能否见证你吸取了神，并且你观看了主呢？如果没有，请原谅我说，我们做的还不是很正确。我很担心好多圣徒不知道如何来吸取主，如何观看主，如何求问主。这乃是这篇信息的负担。纲要的下一点，就要把关于话的思想带进来。基督借着他话中生命之水的洗涤，而有神圣的分赐，使我们作为他荣美的殿得荣美，成为他荣美的心腹，使他得荣美。这当然是说到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一面来说，我们在主的话中观看他会变化我们；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变化包含了除去消极的斑点和皱纹。斑点和皱纹是我们天然所示主观的部分，这并不是行为的事。你不能说从今以后我不要有任何的斑点皱纹，不，斑点皱纹是在你的构成里，是在你天然的所示里。斑点皱纹只能借由话中之水的洗涤来除去。所以变化是双重的，包含了除掉消极的元素，并且加入神自己。你知道人体的新陈代谢是可能是变化最好的说明和一幅图画。人体的新陈代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称为分解代谢，包含了卸除你身体中不好的东西， 另一个部分叫做合成代谢，包含了增加你物质的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好使你的身体健壮。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基本的思想。当我们讲到祷告，不要觉得祷告是一件事，读圣经又是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需要并行，越多越好，越多越好。第三终点，有一首诗歌说，照我本相，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福音诗歌，但是我们在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中可以借用这首诗歌来看，意思是照着我们本来的原本的样子来到神面前，一点都不必改，不必动，我们乃是这样接受基督，也该这样在基督里行事为人。你初初接受基督时，你是在非常可怜的光景中来到他面前，我也是这样，那实在是非常可怜，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也不能改，但是主照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会有失败，会有短缺，会有缺陷，会有许多不同的事叫我们失望。我们应该照着我们当初接受主的那一个方式，在基督里行事为人。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你所有的失败。有的时候我只要对主说，主，只有你我知道，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感谢主，你仍然接纳我。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不要有一点假装。为什么要有任何的假装呢？为什么要那么形式化呢？为什么想要写出一篇祷告词呢？为什么不真诚的对他说话呢？你知道在约翰4章24节有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有一个非常罪恶，极为罪恶的女人，她想好一段关于敬拜神的话来对主耶稣说，她说，我们的祖先说要在这山上敬拜，但犹太人说你们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但主就说，不要再说了，真实的来到我面前，不要对我讲到敬拜神，你应该说的是那五个曾经是你丈夫的男人，对我认罪，不要对我说到敬拜神。在这里这女人就懂了，她得到了活水，她吸取到神，当她在真实里来到神面前，在灵和真实里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她得着了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其他人，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在想当神来听我的祷告的时候，他听到什么呢？他有没有听到一个朋友的祷告，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真诚的祷告？他有没有听到他盼望听到的祷告呢？还是他听到的是我以为他想要听的祷告呢？我希望不是。哈利路亚，我们能够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面前，每一天 我们软弱的时候该来到他面前，我们失败的时候也能来到他面前。第四终点，祷告是照我本上到主面前。当我们到主面前，就要这样把里面的光景都摊出来，甚至告诉主我们什么都够不上。即使我们软弱、糊涂、难过、没有话说，也可以到神面前。无论我们里面有什么光景，就把那种光景带到神面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不该顾自己的光景，反而要借着仰望神，瞻仰他，赞美他，感谢他，敬拜他，并吸取他，进到神的面前来接触他。你喜不喜欢这些发表呢？这样我们就会享受神的丰富，饱尝他的甘甜，接受他做亮光和能力，里面平安、光明、刚强且有力。如此，我们就学会这功课。在我们向圣徒供应话语时，要留在与神的连结里。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站在讲台上，我没有在向圣徒供应话语。你当然有，每一次圣言聚会，每一次你与圣徒接触，我们就是彼此供应主的话语，彼此述说基督。我觉得，当然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非常操练，但是我坐在底下的时候，难道我就不操练吗？可能我的说话就松了，我与神的连结就断绝了。在这里我要根据这个终点推荐你们一本书，叫做《如何享受神及操练》。如何享受神及操练，在这本书的第五篇讲到如何祷告享受神。在那篇信息里，因为那不是这篇信息的范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多有分享。里面有十个重点，十个点。前九个点都是讲到这种吸取神的祷告，这种吸取的祷告。然后第十个点乃是讲到求问的祷告，或者是代求的祷告。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对于这样的祷告所知是何等的有限。我非常推荐这一篇信息。第五终点其实就是这整篇的浓缩，然后我们要再多一点讲到吸取主。这里我要再说，新约的实际比起旧约的预表是更加的主观。我们刚结束关于约书亚记的训练，其中我们讲到美地的地界与分配，乃是用各宗派、各家族，至终是神子民的个人，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份，都得着了美地的一份地土。他们需要在美地上工作劳苦，好有所产出。这是一个预表。新约是更加的主观。在哥罗西书一章讲到，在光中我们同得分给众圣徒的份，但到了第二章，这说什么你知道吗？讲到我们被栽种在我们所分得的地上。你不只是接受了一块土地， 你是被栽种于其上，你与这块地有生机的连结，你的根需要深入这块地土。这怎么样呢？第二大点说，哥罗西二章六至七节启示，基督是美地，是我们已经在其中生根的丰富土壤，使我们能凭着从这土壤所吸收的元素而长大。我要再说，保罗在这里的思想，这里的预表，乃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美地，带着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要劳苦，好有所产出，至终他的殿要在这地上得着建造。所以新约的实际乃是我们已经被栽种在基督这美地上，我们要吸取，从基督吸取营养，使我们能长成他的建造，长成他的居所。这比起预表是更加的主观。第一终点，保罗与神同工，将信徒作为活的植物，栽种在基督这土壤里。神将我们这些活的植物放在基督这土壤里，使我们能在基督这生命里长大，并在生命中变化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我继续读，按照神的经纶，接下来这段是根据耶利米书17章，信靠主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表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我信在耶利米书是讲到栽于水旁，树在河边，借着吸取水的一切丰富而生长，这是神借着神圣的分赐完成他经纶的一幅图画。这里的所描绘的是看不见的，根是在地底下，非常细微。你在地上看见的是非常大的，但是根要吸取水分还有营养，乃是细微的，需要长的时间。这些根长时间一直在土壤底下，一直的吸取，一直的接受，因为它不能一下就吸取那么多。当然我不是那么懂生物，但是我了解我们的身体在一段期间内只能喝一定量的水。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好动，有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激烈的运动之后，我们会一下喝，可能喝了一加仑的水，非常多的水，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吸取那么多，这些水一下就排出了。当我们来到主的话前，当我们来读执事的话时，我们不能说我要全部一口气全部都把它接受了，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你需要一点一点的来吸取，这是你吸取唯一的方式。在以赛亚57章讲到恶人的邪恶光景，这里57章20节注一，我来念给你们听，这个注解很短，这里说恶人的邪恶光景， 乃是他们没有就近主来吃主并享受主，他们做许多事却不来接触主，取用他，接受他，尝他并享受他。在神眼中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事。在神的字典中是与我们非常的不同，韦氏大字典不会这样告诉你恶人的恶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读韦氏大字典，你只会得到天然的观念，神对于恶有一种思想。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的子民，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并且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对于恶邪恶光景的定义是不来喝它，不吸取它，不吃它，不接受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成就神经纶的路，这些才能应付他的需要。所以应付神需要的反面，执行完成神经纶的反面，对于神就是邪恶的。你可能会说罪是邪恶的，当然罪是邪恶的，但罪很容易看得出来。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过了一天的生活却没有吸取神，乃是一件恶事吗？在神眼中这就是恶。希望这在我们里面有深刻的印象。第三终点，我们这些树要接受神圣的分赐，就必须吸取神这水。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些树里面，就以神的神性将我们构成，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样我们就与神成为一，有同样的元素、素质、构成和样子。植物若没有从土壤里吸取养分，就无法长大。照样，我们若没有接受从基督这元首所出来的，身体也无法长大。所以持定元首就等于在基督这土壤里面生根，持定元首就是留在基督里，一直亲密的连于他，在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绝缘体。我要向你们指出，在保罗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在同一章从第八节到十五节，他就描述我们所生根于其中的土壤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这里讲到八个项目，你们回去可以来查读，但我要指出这八个项目，这是我们所吸取的，这是我们被栽种于其中的土壤。九节有第一个成分，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整个神圣三一的具体化身就在，就是有形有体的在这个土壤里面。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吗？ 还有更多。第十节，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的元首权柄，他的为主身份，都是这土壤里的成分。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叫我非常受搅扰。我说这封电子邮件是从撒旦来的，然后我就说，我有元首权柄，我有主的为主身份，我有土壤的执政掌权的权柄，我能够来吸取它，我能够把这只苍蝇打出去，因为在土壤里有这样的成分。然后十一节讲到我们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对付我们的肉体也是这土壤的成分，这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呢？我们没有办法割除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吸取土壤的营养，割礼就在里面。不仅如此，十二节讲到埋葬，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他不仅割除了肉体，他也埋葬了我们的旧人，埋葬也是这土壤里的营养成分。十三节讲到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复活也是其中的成分。十四节讲到他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把他们撤去。这一切的规条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都被除去了，当我们吸取基督的时候就没有规条了。十五节，他脱下执政的和掌权的，他击败了撒旦，击败了邪灵，击败了魔鬼，击败了堕落的天使，击败撒旦和他所有的权势，乃是这土壤里的成分。阿们。十节是这所有一切的一个总结，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得了丰满，我们拥有一切，我们在这土壤里就得了丰满。好，第五终点，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的加添，神的增多，神的建造，乃是借着我们吸取基督的丰富而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我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神的家真实的建造，乃是借着信徒生命的长大，个别的长大成了团体的长大。倘若所有的肢体都个别的长大，身体就会团体的被建造起来。哥罗西二章七节把生根和建造相提并论，原因在于生根是为着长大，而长大就是真正的建造，要在基督里深深的扎根，唯一的路乃是接触他这土壤，为要天天吸取话中的水，这样我们就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第八终点非常的重要，以及其中的小点，我要把它读过去，我只能简单的讲。我们需要天天与基督有个人私下接触的时间，花时间吸取基督，这会使我们自然而然的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并活出基督，为着基督团体的彰显。我们每天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祷告，这使我们能更多吸取神的丰富。许多圣徒早晨花时间与主同在，然而他们却没有吸取多少他的丰富，原因在于他们太匆忙了。 我们如果匆匆忙忙，就无法把基督的丰富吸收进来做养分。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必须将你的全人安静下来，不要匆忙，花时间与主同在。这实在需要时间，多少时间呢？我不知道，越多越好。这里诗篇119篇的经节是讲到默想，默想不是一件仓促的事，默想是思想，反复的思想，再一次的思想，这需要时间。第二小点，我们必须花更多个人和私下的时间与主同在，为着吸取主。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呢？就是更多时间，更多时间，个人和私下的时间与主同在，为着吸取主。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更多花时间在灵里爱慕主，赞美他，向他献上感谢，并且自由地对他说话。这样当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筵席时，神就使我们生长。我们借着神是灵是生命，以及是欢喜快乐的话，而接受神做我们新的养分和新鲜的享受，神就加增到我们里面来，这就是他叫我们生长。我们若是个人且私下的天天花相当的时间与主同在，为主吸取神他的脸作为救恩，就要成为我们脸上的救恩。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圣徒脸上的面容，看见他们的面容，就知道他们花时间与主同在，因为他吸取了神。第二个，其次，祷告的意义就是发表神。让弟兄在第一篇信息提到，这是一个训练，因为是一个训练，我们在这里需要接受帮助。我也对自己说，我们的祷告可能其实是发表己，发表我们的己。我们许多的祷告没有发表神，有一些可能是发表神，感谢，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但有一些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主来训练我们。第三大点，祷告的意义也是要我们发表神。在诗篇27篇4节，大卫说他所渴望的不仅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更是要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乃是让神在我们里面说话，这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当场的操练我们的灵。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他的说话是听不见的，但我们必须求问他并让他说话。我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是把自己当作学习者，我还在学习，学习求问主啊，在这件事上你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情形里你要做什么。你说我好像在对空气说话，他怎么回答我呢？他乃是借着你灵中的膏油涂抹来回答你， 这是我们都需要的属灵学习。我们需要学习求问他，需要学习如何在我们的求问中接受答案，让神说话。我要再说，我们若是有主的话，有神的话，是很有帮助的。许多时候，神是借着我们的祷告，那其实是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发表神，神就得着发表。第一个终点找到真实的祷告，我们要真实的祷告，乃是来我们来到神面前，让神在我们里面说话，把神对我们所说的向他发表回去。我很喜欢这个发表，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是神说话，这边先是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然后我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与下面的约翰十五章七节相合，这里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节成名三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就是留在与主的交通里，这是先决条件。第二，主的话必须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有不断的交通，主就在我们里面说话。我很肯定是在约翰十五章七节这里讲的话是雷马而不是楼格斯，换句话说，乃是主及时的在我们灵里的说话。第三，我们向主的祈求乃是从主在我们里面说话而来的。如果我们与主有交通，他就在我们里面说话，这样我们就有话向主祈求，向主祷告。这乃是真实的祷告。真实的祷告不是由我们发起，不是我们自己的话，不是我们所构想的，乃是他的话，是我们将他的话祷告回去。当我们真正的摸着神，接触神并吸取神时，他就在我们里面说话，然后我们就照着他内里的说话祷告。祷告就是进到神面前，遇着神，亲近他，和神有了交通，并吸取他，使他能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用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向他祷告时，我们的祷告就将神发表出来。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有许多要学习的。关于这样的祷告，我有许多要学习的。第四终点非常的宝贝，盼望我们都珍赏这个点。我没有时间发展太多，但当我读过的时候，这给我们一些原则，甚至是秘诀，乃是接触主的秘诀。这里有六个点。第一，我们在祷告中不该支配主，反之，我们该像大树的扫罗那样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而不是说，主啊，我要这样做。我们应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二，我们亲近主与他接触时，他就使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把我们身上的难处、错处、污点和罪 点出来，我们接受活水的路，就是向主承认这些罪。这是非常真实的。今天早上，当我为着这篇信息祷告时，主没有想要就着这篇信息对我说话，他要讲到我和我的难处，我的问题，这是他运行的方式。三，我们亲近主以接触他时，该寻求主自己，就是那看不见属灵的事，而不是看得见物质的事。我要再说，这需要我们非常操练我们的灵，因为我们是在应付一个看不见的范围，我们是在这个范围中与一位看不见的人未来往。四，人的意见阻挡主的大能，所以必须等我们软弱到绝境，失败到尽头，完全到死地，主才在我们里面显明他自己，向我们显为复活的大能。我们需要做拉撒路，不只是玛丽和马大，玛利亚和马大，我们总是有时候做马大，有时候做玛利亚，但他们两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在约翰11章，主在那里非常的不高兴，到一个地步他流泪了。他流泪不是因为拉撒路死，而是因为这两位姊妹的意见。但你若是拉撒路，你没有任何意见，你是死人，你对主没有任何的建议，你只接受他复活的生命。五，我们亲近主时，需要让他在我们身上随意做事。在约翰13章，主要洗门徒的脚，彼得就说，不不，不可洗我的脚。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们需要学功课。六，这是根据约翰21章，甚至在我们对主冷淡无情或落到世界里的时候，他还要向我们显现。我们会失败和改变，主绝不会失败或改变。 Amen。 彼得退后了，首先他公开否认主，然后他退后回去打鱼，主一点也不受搅扰。他到了海边帮彼得抓到许多鱼，为他预备了早餐，恢复他的向主的爱，主没有改变。第五大点，第五重点，求问的祷告最尊重神。大卫知道如何祷告，因为他常求问耶和华。神借着约伸言者拿单对大卫说话之后，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并对主说，照你所说的而行。然后他告诉主，因为他的说话，仆人心中才敢向你如此祷告。第四大点，最好的祷告乃是人和神做朋友的祷告。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在创世纪18章，天上的神降杯自己来与亚伯拉罕做朋友。在前面讲到亚伯拉罕受割礼，他的肉体需要受对付，在他受割礼，他天然的力量被对付之后，他就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成了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荣耀的代求，乃是两个朋友之间富有人性。 亲密的谈话。你需要读创世纪十八章，是照着神心头愿望的揭示而有的亲密谈话。首先，神向他说话，两个天使离开了，神留在那里继续向亚伯拉罕说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必须要告诉他。他就对他说，我听见索多玛、俄罗摩拉的罪甚重，身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亚伯拉罕的话非常的有意思。亚伯拉罕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城吗？不为这城里五十个义人宽容那地方吗？然后他又说，那四十五个呢？四十个呢？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在这里亚伯拉罕说，你绝不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绝不是你所行的。你敢这样向主说话吗？最后讲到十个人，这段记载其实不太像祷告，丝毫不像我们人生中的任何一次祷告。但是我要鼓励你们回去读创世纪十八章，然后告诉你自己，这就是祷告。你可能认不出这是祷告，它听起来不像祷告，但是我要对你们做一个很小的见证，因为我跟你们一样都正在学习。在大约十年前，在我祷告的生活中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的确有这样的改变。这改变的中心乃是我开始与主以非常以一种人的方式，富有人性的方式来交谈。你有没有察觉，当你有形式化的祷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祷告太久，你很快就没有祷告词了。但是当你与神有一个对话，你可以与他交谈几个小时，你可以这样祷告，你说话然后他说话。我开始这样做，这完全颠覆了我的祷告生活。我仍然在操练，我仍然在学习，但这是这篇信息一个重大的负担。前面的第五终点讲到大卫，这边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他一再的求问主，他是不是要出去打仗？有的时候主说好你就去，有的时候主说不要去，因为你去了就会被击败。这是何等的交通！亚伯拉罕知道这样子来求问神，他对神说，若是在索多玛有义人的话，你还剿灭他们吗？第三终点，甚至在成为肉体以前，耶和华作为基督就在人的形状里带着人的身体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在人的水平上与他交谈。当亚伯拉罕享受与神甜美的交通时，怎么样呢？他从神得着关于以撒的出生和索多玛毁灭的启示，这乃是关键。当我们花时间与神交通时，我们会从他领受一些内里的感觉，内里的说话。 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启示是双重的，积极面他领受了关于以撒的出生，消极面他领受了关于索多玛毁灭的启示。第四，以撒的出生与基督来做恩典有关，索多玛的毁灭与神对罪的审判有关，这一集基督必须进来，罪必须出去。阿们。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寻找一个代求者，神在寻找一个代求者，他需要有人来为罗德代求。神想要拯救罗德，好保护经由路德，他是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而有的基督家谱。所以神并没有直接启示，但是亚伯拉罕察觉了主的心意。亚伯拉罕非常的敏锐，他察觉了，就根据那个启示来祷告。在以西结22章30节，这里耶和华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地，却找不着一个。以赛亚59章16节，他见没有一人，他诧异无人代求，这使神大大的诧异，大大的觉得稀奇，因为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成就他的心意，因为没有代求者。他需要在创世纪，他需要有人为罗德代求，神要拯救罗德。六，所以在神与亚伯拉罕亲密的交通中，神没有提起罗德的名字，乃是以奥秘的方式启示他心头的愿望。正确的代求不是由人发起，乃是由于神的启示。因此这样的代求发表神的愿望，并完成神的旨意。神启示他的心意不一定是那么明白的，不是写在天空写在云中，不，你是在灵里有感觉，是奥秘的将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在这里不是由人发起，而是神的启示，这样的代求就发表了神的愿望，并完成神的旨意。表面上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代求，实际上他是用暗示为罗德代求。亚伯拉罕根本没有提到罗德，这表明我们该为神那些漂流到世界里的子民代求。他并没有哀求神，以神的恩典来求神，他反而以神的意向神挑战。全地之主绝不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神实在是，神的义比他的爱和恩更约束他，他乃是亚伯拉罕是照着神义的法则向神挑战。代求乃是照着神里面的心意与神亲密的谈话，为此我们必须学习逗留在神面前。这是创世纪18章的重大的点。在这里神好像要走了，但是亚伯拉罕还与神同在，直到神将他的心意说出来。 若是亚伯拉罕没有逗留，没有逗留在神面前的话，他就不会得知神的心意。在创世纪18章的最后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的代求不是结束于亚伯拉罕的说话，乃是结束于神的说话。这表明真正的代求是神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完就说阿们，阿们就是说再见，我们都没有给神机会说话，他没有说话我们就走了。我们需要让神说话，就必须学习逗留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等待直到他说完话，这是真实的学习。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里，我们得着启示，一切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撒拉要生以撒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年迈了，但是在主没有太奇妙的事，没有难成的事。第五大点，在我们祷告的第一面，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中，神就会把他工作的负担涂抹在我们里面，把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祷告的第二面是求问主，就着主的旨意和工作的负担祈求主，这样我们就与神配合，与神同工，完成祷告的目的。我们是与神配合，与神同工，完成祷告的目的。这两面的祷告就对应到帐幕里的两座坛，第一座坛铜祭坛，并且所有介于铜祭坛与金香坛的，包括洗濯盆、陈设饼的桌子、灯台，这所有的都是构成交通，交通的祷告。我们经过了之后，我们就来到香坛，就是代求的祷告，代求的基督，求问的祷告，与神同工，以完成他旨意的祷告。好，我的就讲到这边，愿主牧养我们，成全我们，在这些日子能够做他的朋友，来祷告与他同工。